你才可以，你不能一下就断定它，这个很危险。这个也是很简单的嘛，就是说不能断章取义，你读任何一本书都不能断章取义。
现在神借着人来写，这用人的话来写，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原则我们一定要服从。那这个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都从这里得了很多的帮助，也从这里得了很多的教训。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就是把一些圣经拿出来把它放大，然后呢就拿来用，我想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呢举几个简单例啊，我想我们这次啊讲原则不讲理论，不是讲例子，
所以你们只要记得那几个例子以后啊，你们就会知道怎样用它了。比方说你们读以西结37章，那里有没有枯骨四散？还记得在山谷谷里面枯骨四散，这个枯骨四散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千万不要随便解释，你看看上文，看看下文，圣经自己告诉我们这些枯骨是什么，是指着以色列的全家来说的，非常清楚，如此而已，就这么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解释圣经的一个简单的原则。第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假设你读到腓立比书第12章第12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也因着信吗？怎么还要恐惧战惊？怎么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要随便乱解释啊，你只要看上下文已经解释掉一半了，然后还要别的地方的圣经，看下面看下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明白吗？我们不可能做的，是因为有一位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就是立志也好，行事，我们是我们在做，我们在立志，圣经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到底是你做还是圣灵做？当然是圣灵做。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不是指着这个得救不是指着从地狱里面得拯救说，这个是指着从罪恶的权势里面得拯救说，这个不大一样，你读圣经的就要很清楚啊，这是一个例子。所以你若不读上下文的话，你光抓这一节圣经，你说好了，那么我们做我们这个得救是在乎怎么我还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例子。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大家也都很熟的，第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这一节最被人误会的一节圣经，大家都是去头去尾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碰见一个弟兄出了车祸了，我们怎么劝他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凡是碰到倒霉的事情，我们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弟兄姊妹，如果你讲来讲去不小心的话，讲成宿命论，弟兄姊妹很危险的，你好像一种无奈的感觉，觉得万事互相好像忽然间他就来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万事怎么忽然这个效力的，你一定要看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从28节开始。28节是说我们晓得，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因为在这个以前你已经做了另外一件事。哪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不晓得。很多基督徒要晓得一件，他一定要不晓得，你怎么知道不晓得？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对不对？前面是从不晓得开始，然后才晓得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啊，一下子就晓得了，你不知道你晓得什么。那么圣灵，我们是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帮助我们。 好了，你不会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结果圣经说圣灵就亲自，你看亲自，他没有劳驾天使，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了，你若让圣灵祷告，你只能照圣灵的意思。那么圣灵怎么祷告呢？我们祷告按照我们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下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怎么祷告，你看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是因为你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求你为我用，求你帮助我，圣灵替你祷告，圣灵只要替你祷告，他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一祷告他不会照着你的意思，他一定照着神的意思为你祈求，然后才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碰巧的，这是圣灵替我们祷告出来的，千错万错，你为什么交给圣灵？因为你不晓得怎么祷告啊，所以现在你才晓得，现在圣灵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了。你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婚姻有好的预备，我一定，我想讲一个词，我姑且讲是一个姊妹，这完全假设。你说主啊，我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弟兄，这是很好的祷告，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怎么祷告，你也不知道怎么拣选。好，让主来拣选，你真的让主来拣选。好，你说你把自己奉献给你，不晓得。好了，结果呢，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了。结果你就碰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比你矮半个头。不光矮半个头啊，这个脸上啊有几颗麻子，那么还有等等等等的，那么好了，慢慢慢慢你和他接触以后，你觉得这个弟兄非常爱主，真是很爱主，非常的，你觉得实在是又谦卑又温柔。你知道，如果我教导我的女儿选择对象的话，我会劝她，你宁可选择一个爱你的人，你千万不要选一个你所爱的人。当然这个不要走极端，我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能爱你，那是应该你很幸福才对，那么这样的人是最可靠最可靠。不过很可惜，你每次祷告你总想起他脸上几颗东西，你总是想到那个。所以呢，那么好了，那么我问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这个要清楚才行，就是说所有我们环境的安排是因为你我祷告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感情冲动，如果你们不愿意给主，不要给主，主不会勉强你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不要惊痛他，等他情愿，这就是雅各歌中之歌的话，谁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是表示是你我祷告的结果，所以不要说什么碰巧的或者什么我真倒霉，一点都不倒霉，是主给你特别的怜悯，主给你这一份尊荣。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就开始解释了。如果一个弟兄车子被偷掉，说不要紧不要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好了，过了不久呢，哎，好神给他另外更漂亮的车子，你看看，这就是益处了。这个又是乱解圣经，你看见没有？圣经这里的益处哪里是这个益处来说的呢？你这个读下去才清楚，什么叫当圣灵祷告？你今天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叫我们的益处，那个益处你要下面读下去你就懂了。那读下去是什么呢？读下去，这个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效法原文是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才是益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很多弟兄姊妹吃苦白吃苦啊，他一直埋怨一直埋怨一直埋怨白吃苦，结果呢他埋怨埋怨了，这个脸就苦起来了，所以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看他是苦巴巴的。你看见那些阿弥陀佛的人呢，越拜一个就皱纹越紧，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难道也真的这样吗？当然不是嘛。虽然今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什么呢？益处就是叫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万事不一定是倒霉的事，不要忘记了，这个万事就是歌中之歌里面所说的南风啊兴起， 北风啊吹来，北风是寒冷的风，南风是温暖的风。我问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弟兄很倒霉，或者遇了什么事情，我们安慰他，万事互相效力。有没有人在这个结婚典礼上面看见说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人的益处，包括南风在里面？所以不要一直把它用在苦巴巴的事情上，喜乐的事也是这样。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这都是万事。对于外邦人弟兄姊妹是偶然事，对我们来讲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磨成神儿子形象，这样就清楚了。你上下一读，对神的旨意就清楚了，就不会自己随便解圣经了。而且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对我们属灵的生活有多大的帮助。这个就是敬虔读经啊。但是我们有没有随便乱读？没有啊。我们就像马丁路德弟兄一样，就像加尔文弟兄一样，上下文我们不到上下文并不是随便拿起来啊。那这样一段圣经，你想想看是不是会取用无穷？等到真的环境来到，困难来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安慰我们，只有主的话真的能安慰我们。所以盼望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学习知道怎么明白神的话，这个是上下文的原因，非常简单。好，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好不好？你们一定要很忙啊，这样就才不会睡觉。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好，我们就读这么多。主就是那灵，有的人读圣经就说，因为这个那灵当然也有一个 article V 了，所以说主就是那灵。那么有的人领会呢，主就是那灵，就是主就变成灵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主有没有，主就是那灵，主有没有变成灵呢？不是就变成灵的，你马上下面说主的灵，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清楚，这里告诉你，不是主变成灵，主就是那灵，不错，我们的主和圣灵是一个。但是呢，主的灵就表示这里有分别三位，所以呢，神仍旧是三而一的神，或者有人说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想很清楚，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另外一个例子。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啊，这个活人在原文是魂，活的 living soul， 这个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就是 quickening spirit。 好，如果你根据这节圣经的话，这里说末后的亚当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了。如果是基督成了活的灵，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是 became， 就是变成什么，变成叫人活的灵。那么有人说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证明，主就变成灵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怎么知道？你看上下文就可以。上下文上面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 living soul。 那根据圣经，特别是保罗就帖撒罗尼迦那里告诉我们说，人 是灵魂和身体。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要记得，在这里给我，在这里亚当是活的魂，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亚当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身体，也没有灵，光是个魂，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是告诉我们是亚当灵魂体三部分里面最 dominant 最显著的部分，最代表他的部分是什么？是他的魂，这个很清楚。那么我们的主呢，他在地上，你读圣经有一个地方圣经记载我的身体，明明指着他的身体，另外一个地方说我的魂，明明主有魂， 另外一个地方圣经说我的灵，你看明显是灵魂和体，很清楚。但是灵魂体是不是，如果你说成了活的灵，是生命的灵，那么这个灵就表示什么都不是了，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地上还有身体，这个明明圣经讲的，而且主在身上还有魂，他也像我们人一样有感觉的，有感情的，也让我们有爱，他也恨不住，也有恨，我们当然有这些东西。所以从上一节圣经你读的时候，你知道说原来这里的魂不是指说只有魂来说，只说在亚当的身上魂是他的特点，在末后的亚当身上灵是他的特点。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并不是一下就变成灵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有很多的误会是不需要，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争执是不需要，很多的异端不需要起来。那么这个我盼望神的儿女们要不学会怎样读圣经。那么我们刚才末了讲的两点是跟信仰很有关系的，因为你讲到基督，我顺便劝弟兄姊妹，在圣经基要信仰讲到福音真理，讲到神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本来这个神格里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奥秘，你千万不要用人的手要随便的探，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特别是关于这一方面，关于主的身位，因为你知道今天人呢，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异端还不是异端，就是看说在他的教训里面对于主的身位，对于主的工作有没有问题。如果他对主的身位有了问题，这就是异端了，所以非常危险，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保这圣经里面所讲的异端，不能对主的身位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关于讲到我们的主，我们要很小心的。刚才因为讲到末后的基督，讲到主就是那灵，我说不需要，有的人要搬很多的这个希伯来文、希腊的，搬很多希腊文，我是不需要搬的，因为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简单的人明白。这些地方你都不需要查原文的，你应该能清楚。好，我想关于简单的原则我们就讲这么多啊。那么这个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讲和谐的原则、一致的原则，这是大原则。那么现在大原则里面呢，有几个子原则，就是有几个比较很小很小的原则，但这几个原则都很要紧很要紧的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首次陈述的原则。陈述就是陈，就耳东陈的陈呢，述是叙述的述。首次陈述的原则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就是说第一次提到、第一次提起来的原则。这个呢是包括在和谐原则里面。我们现在不讲理论，我们只讲例子啊，因为讲理论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个什么叫做首次提起的原则，就是什么叫做第一次提起来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好的作者，他写论文也好，写信也好，写书也好，如果他有一个字啊是不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说收信的人或者读的人会不很清楚的话，他多半呢在他讲那个第一次提到那个字的时候啊，他会解释一下。这特别写论文一定是这样，如果一个思想很严格的人一定这样。我们的神是整本圣经的作者，也有圣经里面许多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我们不大明白，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看看他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到，那一次提到的时候，那一次多半在那一次里面，你读到那一次多半在那个上下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做首次陈述的原则。我想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我问大家，主耶稣在地上头一句话是什么？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是不是？这是他第一句话。 大家想想看，我们主的一生是不是就这一句话就解释了整个主的一生？还有我问大家，主在地上，地上我讲在地上啊，是讲在死以前啊，不是讲复活以后啊，在死以前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你看见没有？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最后怎么样？成了。我们的主成功他所有神的旨意，他说你给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你给了我一个什么身体，这个身体是指着那一段在地上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还有我们的主一开始他的 ministry 一开始他的职事，他连续说了三次经上记者说，经上记者说，经上记者说，这就说出我们主的一生只有主的神说的话还算，神每一个动主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根据神的旨意，是神说了他才做。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说凭着子不能做什么，我的教训子没有教训都是父的教训，这什么？这是经上又记着说的原则。所以你看这又是一把钥匙，这又是一把钥匙，把主的一生就开启了。好，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第一次圣经提到信，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因信称义，很清楚吗？你看见没有？不一定要像马丁路德一定要爬到那个楼梯上才看到因信称义啊，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这个不是因信称义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呢坐在哪里啊？在帐篷里面，对不对？他在帐篷里面跟他的太太两个在一起，他越看看自己，越看看那个他太太脸上的皱纹，再看看他太太的肚子，再看看那个沙漠，会有孩子吗？当然不会有孩子，越看越憋屈，越看越难过，是不是？结果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这里怎么说？这里说就领他走到外边，然后说你要向天观看。这叫做信心，弟兄姊妹，信心是不看环境的，你越看你自己越憋气的，你一定要让神带你到从你这个自己的壳子里面出来，然后呢你相信主，这个就叫做信心，因信称义，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叫做信。什么叫爱？第一次提到爱，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到爱，以撒爱利伯家，这就叫爱了。第一次叫爱，父爱他的儿子。你看我们的主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也是特别说到父何等的爱我们。第二次提到爱，基督爱教会，因为以撒预表基督，利伯家预表教会。所以你看这是圣经里面所讲最重要的爱。所以你现在就晓得，有的时候你进饭厅门口什么叫爱呢？爱是把饭通通吃光，这个定义不对，只有圣经的定义才是对的。好，我想这个很简单，我想我们多的不去或者我多说一点也可以。第一次讲了主观的荣耀，我不讲客观的，第一次讲的主观的荣耀是什么？谁的荣耀呢？是约瑟的荣耀。约瑟怎么得荣耀的？他先卑微然后才得到荣耀的，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荣耀，特别讲的主观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忘记约瑟的故事，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所以我讲这些地方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看见不光是给我们有光，而且呢能给我们很多的鼓舞，有很多很非常重要。再举个例子哈，大家看四世纪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读八节好了，好不好？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这是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城，指那个城，我不是指的撒冷啊，不要忘记，第一次见那个城。讲到那个城的时候呢，他们就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好，这是第一次讲的耶路撒冷城。现在请大家回过头去看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历史。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历史就是这一节圣经所讲的，有27次被围困，有3次被火烧，而且就常常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一样。那么你找不到有世界上有一个京城，有一个城像耶路撒冷那样密处多川，没有。这是在4世纪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我想关于这些就已经可以。还有比方说第一个预言大家都知道哈，第一个预言什么知道吗？女人后裔那个预言，对不对？那个预言是支配了整个圣经的预言，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不去说它了。好，我想关于这个第一次首次陈述的原则，我们就讲这么多，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能够记下来。如果记不得，到时候听听录音带啊，我们再把它重复习，这一定要复习的，这不复习不行啊。这个好，下面一个呢，下面一个呢就是渐进陈述的原则，渐进就是慢慢进步，渐进陈述的原则。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面看它很有秩序，但另一面不要忘记，因为它充满了生命。如果是一个有机体，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一定会长大。这个长大不是指着神话语的长大，神话语本身安定在前，乃是指着神话语的启示会渐渐长大。那这个原则非常要紧。如果你们读过尼托森弟兄的那个这个读经之路啊，这个最后是28个计划里面有一个计划，最后一个叫做道理的进步，那个就是这个原则。那么其实那个不是倪先生发现的啊，也不是倪先生读的。那么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Bernard。他写了一本书，到现在没有第二本，就是讲新约圣经里面怎样这个启示慢慢的渐进上升进步的情形。那这个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不过后来人叹息说，到现在还没有人呢在旧约上下功夫。所以如果你们要找题目的话，这是很好的题目，不过这个比较难一点啊。那么这个原则叫什么呢？叫做渐进成熟的原则。我现在举个简单例子啊，我想我们不要举个难的，我们举个容易的，像羔羊。现在我们要看全本的圣经羔羊啊，你们要闭起眼睛想想看哪里有羔羊哈。这个第一次提到羔羊是创世纪22章8节，讲的雅各献以撒那只羔羊，所以那个羔羊呢等于是一个预言。到了出埃及记12章，你知道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羔羊是个预表，有预言有预表。到了以赛亚53章7节，你知道那里讲的羊当然没有问题啊，啊，他就是那里讲到羊被牵到，而不是在前面说他是什么，抱歉，我一下被他，我想那个那里说，他是讲的他像羊，对，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个羊是 lamb， 我们现在讲是羊那个字啊，不要弄错啊，是那个字。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羊人格化了，人格化了。然后到约翰1章29节呢，看那、啊、神的羔羊，这个时候你叫约翰指认神的羔羊，这是被指认。然后你读到这个彼得前书1章19节，那里讲到流血的羔羊。然后呢，启示录5章6节讲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在荣耀里面的羔羊。22章1节是最后一次提到羔羊，那里让我们看见满足的羔羊。 因为你知道现在已经来到整个历史最后一页，高阳满足。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这样一点点读上去的话，你发现这个启示呢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那这个是高阳的原则。第二，你们读读尼哥底母的故事，这个的我倒是为懒人，我想这个所有懒惰的弟兄姊妹可以读这个题目。这个你好好读尼哥底母啊，花不了太多时间，总共呢只有三次。第一次他是晚上来见主耶稣，对不对？所以那个晚上啊，就形容他那个属灵光景像在黑夜一样。然后你去找第二次，第二次呢你发现慢慢慢慢曙光就出来了。第三次的时候你看见太阳已经出来了，你只要读三次尼哥底母，你看见的确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因为圣经说义人的路啊好像什么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渐进的例子。约翰福音讲生命，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们注意啊，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讲的源头，对不对？然后到第四章，在叙加井旁，不是那口井吗？主就是那个活水。所以呢，现在讲到泉源，就讲到这个里面的泉源。然后到了第七章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然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起头在水源。就像那河流啊，在源头，在那个山上面，对不对？然后呢，就变成井的水在里面，再成为泉源。这个越养，慢慢慢慢再长，因为它是活水嘛。然后最后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读那段你们要记住啊，不要忘记了。那一段主耶稣说是最后这个什么叫什么叫做这是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后之日，那是指什么？是祝棚节来说的。祝棚节他们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呢，就这个祭司啊一定要倒了好几盆水，去拿提好几桶水，然后呢从那个殿的上面呢就一下子让水从上面冲下来。这个水冲下来以后就像河流一样，你看这为什么？这就讲起啊，在以西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水啊从那个殿里出来以后呢，慢慢越来越高，然后成为可以一直往死海那里流，就指那件事情来说。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那个话，特别指那幅图画来说。那么所以当这个水往下流的时候，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然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证明我们是神的殿，你看见没有？就从他的腹中的里面灵的深处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水呢，最后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这个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必活过来，对不对？那个水死海的水本来是死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甜的水，而且到处都是鱼，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啊，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应该把生命带给别人呢。所以你看这叫生命，你看慢慢就多起来。好，到了第十章呢，第十章第十节，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现在可以得着的生命。这一节就叫你想起整篇的诗篇二十三篇，因为那里讲到出入得草吃啊，和那个诗篇二十三篇躺在草地上，你看见两幅图画是一幅图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对，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到了这一章第十章二十八节呢，就讲永生，讲的永远的生命。所以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将来的。那么最后到二十二章最后一节。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二十一章是个加进去，就是等于是个附录一样啊。所以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应该就完了。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是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怎么能得这些生命？这些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本来这个生命是在他里头，现在跑到我们里头来，而且要永流到永生，而且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呢？这个生命我们今天就可以得着，将来是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一切都因着他名的缘故，所以你每次想到 这个生命你就感谢主。如果不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没有今天，所以万膝都应该跪拜，因为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想这个就是生命。你若去读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好，主耶稣在这个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我想大家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是不是第一章第八节他怎么说呢？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底。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说，圣经里面好几次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生命的话，所以呢是慢慢长的，这个长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啊。我想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所以你在读使徒行传，对，那这个就是一把钥匙了。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发现读第十章的时候就是第八章起头呢，使徒行传开始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呢犹大全地、犹太地，然后到了第八章就跑到撒玛利亚，到了第十章罗马人得救，到第十九章希腊人得救，所以最后呢就知道地级，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地球很小，他们心中地球很小，到了罗马就以为到了地级啊。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看整个的这个这个什么使徒行传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仔细，弟兄们，如果你这样读，你看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最后我想简单稍微提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部分啊。你看我们主所行的神迹，按照他时间的次序来看，第一次是把水变成酒，这个水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证明说神的主的全能啊，如何超过这个没有生命的大自然自然界。然后再下来呢就是疾病了，神的全能如何能够征服了疾病。再下来呢那就是有生命的这个东西了，那就是鱼，比方说你能够得着鱼，本来没有鱼，后来你叫彼得说求你离开我是个罪人，你叫那个神迹，那什么，那就是得着鱼，没有鱼得着有鱼了，那所以这个现在开始有生命。然后再下来呢主耶稣就赶鬼，那在鬼的身上证明说神主的权柄征服了鬼，最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你就知道说就征服了。所以一步一步下来你看见，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实在很惭愧，是不是？因为你真的来看神的启示是非常非常奇妙，也是非常美丽。好，我想关于这个渐进的，就是渐进陈述的原则就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在讲另外一个原则，我第几个我都忘记了，不要紧，都在那个和谐的大原则里头。好，不要紧，那个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完整叙述的原则，完整叙述的原则。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神的旨意，一些非常重大的教训和真理，神常常在一个地方很完全的把它叙述完，一次把它解决了，别地方只是解释或者衬托，但是一次就把它弄就把它解决了，这个叫做完整的叙述的原则。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稍微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如何复活的，那是最清楚的一章圣经。你只要读这一章就清楚，你几乎就很清楚了。讲的舌头，讲的言语，你知道哪一章圣经最清楚啊？雅各书第三章最清楚，对不对？讲到以色列人的恢复，罗马书十一章最清楚。讲到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最一下子，什么叫做信？而且这些信心的英雄路，统统看见了。讲到神管教儿女讲的最好的是哪一章清楚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清楚了。 你读希伯来书12章，所有关于神管教最重要的真理都在那里。别的地方是什么？别的地方就是给你一些形容啊，但最主要的就在那里，所以你能够抓住这个最要紧。然后呢，讲的教会，那特别是荣耀的讲的教会，最清楚的是以弗所书1章到3章，那是一下子就清楚了。讲的天国，5章、6章、7章，当然还有13章也是的，13章。讲到代替，基督为我们救赎代替的死，以赛亚53章。讲到因信称义，罗马书3章。讲到律法，就是讲的这个次序，这真的讲律法，那个真的讲10条诫，那是以这个那是出埃及第20章。讲到末后的事 ，last thing， 讲到末后就是主要来这个末后的事。你看有一个地方讲的很清楚，而且是我们主自己讲的，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讲到属灵的恩赐，最清楚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讲到神的话最清楚是哪里啊？诗篇119篇。你看我们这我们花了3次还没有讲完了，今天我讲我们没有讲完，不过大体差不多了哈。所以你就知道就是那么一次，把主要的东西都在里面。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弟兄姊妹要知道，如果读圣经的话一定要知道很多地方，藏在一个地方就把它清楚，就是就提起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啊就能得很多帮助。那现在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让这件事过去啊。一个呢，大家要记得读圣经啊，圣经里好几个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就是3片在一起，2片是面包，当中是一块肉，这个是很要紧的，藏了三个在一起。我举一个例子，诗篇22、23、24，这3篇应该在一起的。你知道现在很可惜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把它分开了。所以呢，每次读到这个22，我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很高兴就读起来，我们忘记22篇，忘记23篇、24篇。其实这3篇呢是一段的，就是把牧人呢完全的讲清楚。22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讲到主的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才有23篇钉子。如果没有主的钉十字架，我们怎么可能经过死荫谷？不可能，我们的经历是从主的，是从主来的。所以第2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大牧人。24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首席的牧人，是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么你读圣经好了，讲的牧人只有3个形容词，一个是好牧人，一个是大牧人，一个是首席的牧人。诗篇22、23、24，你把这个好好去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从前以为很平常的23篇大家讲的都不要讲了，你好好把这3章好好读过以后，你发现就不一样。还有一个三明治，马太16、17、18。